欢迎收听斯伯林讲道集，这是第3225号讲道，寻见并跟随基督。1870年8月21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约翰福音1章45节。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盼望在座有许多人寻求基督，但我肯定有更多的人可以诚实地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因为我们已经寻见他了。其他人可能声称从来没有拿撒勒的耶稣这人，但我们知道世上曾有这人，现在他还在，因为我们遇见他了。我们每天都幸福地与他相交，我们很高兴见证神的恩典为我们行了何等的事。我们可以像腓力那样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注意腓力的话多么肯定，他自己是基督刚刚才寻见的，但他并不是说我们觉得遇见弥赛亚了，或者我们盼望遇见所应许的拯救者了。不，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遇见他了。关于此事，我们可以跟腓力一样肯定，如果我们真的信靠基督，那么我们会有许多理由确凿无疑地确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得救了，感谢神，这话不对。许多人都可以像使徒约翰那样说那蒙圣灵所漠视的话，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靠着神的恩典，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这么确定。我提醒你，首先事实理当如此，我们是否得救乃是至关重要的事，仅仅达到也许可能，我们可不会安稳。如果我真的寻见基督了，我的罪就因他的缘故赦免了，这应该是我十分肯定的事实。如果我寻见主耶稣基督了，我就因神爱子的死而与神和好，我就进入神的家里，得儿子的名分了。我可以信心满满的仰望神供应我今生来世一切所需，我可以期待在正确的时间他把我接去，与他永远同住。对我们来说，这么荣耀的祝福绝不应该仅仅是推测，我们应该有明确无误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得到了此等祝福。如果我没有寻见基督，我就每日都面临死亡和地狱的危险。地狱是一切不信之人永远的牢狱。如果我没有寻见基督，我就没有盼望，在世上没有神，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如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今晚当然就不该上床睡觉。人怀疑这事，我理解，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在对这件事存疑的情况下还能安安稳稳。对于有没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产业，是否得了绝症这样的问题，你是否甘心稀里糊涂呢？这些事比起你灵魂的救恩来根本微不足道啊。你甘心让重要得多的事悬而未决吗？断乎不可。要寻求圣灵的帮助，在确知自己寻见主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之前，绝不要满足。几天前 有个穷困的女人，包着寒颤的薄围巾，在大街上闲逛，因为她不知道去哪里。当她经过一栋房子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收留无家可归者”，她说：“这是我该去的地方。”于是进去了。朋友啊，你是罪人吗？那么我得告诉你，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是失丧的人吗？我告诉你，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那个贫困的女人如果坐在财主门口思量自己有多穷，那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她进了无家可归者之家，得到了所需要的。而耶稣基督就是给无家可归的灵魂预备的家，所以无家可归的可怜灵魂啊，去吧，在他那里寻见你所需要的庇护。愿神的恩典令你立即奔向基督，因为这样一来，他绝不会拒绝你。也请记住，在我们知道自己寻见了基督之前，不会有真实的属灵安慰临到我们。也许可能这样的词就像枕头里的荆棘，让我们不得安宁，就像天路客鞋子里的石子，让他走路很不舒服。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如果你想跟他一样能说这话，那么你心里就会有安慰的泉源涌流。但是人若不得不呼喊，一事常扰我心窍，切切盼望能知晓我究竟爱不爱主，究竟属不属他。这就意味着一直都不幸福。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可能是安全的，但他得不到平安喜乐，他肯定软弱战惊，辗转反侧，不得安宁，就像翻腾的海无法平息。只有我们能说出大卫的话：“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们送到天上的歌声里面才会有深切而持久的喜乐。我还要说，你们可以信心满满的盼望得到这种确据，因为其他许多人已经得到了。我已经给你们讲了腓力、约翰和保罗的例子，但这样的确据并不局限于使徒时代。就在此时，成千上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也拥有这一无价的特权。如果我们现在说所有知道基督属于自己的弟兄姊妹站起来见证这一事实，我相信多数会众都会立即站起来。我祈求主让你们软弱的还有胆怯战惊的人可以寻求他，他能在你身上行着巨大的恩典，让你也可以像腓力那样肯定地说：“我们遇见他了。”一是主寻见我们。现在我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劝你们这些能够说我们遇见他了的人，在几个方面反省一下。首先，如果我们寻见了基督，那么定是他先寻见我们的。从43节可见，这个寻见基督的人是基督先找见他的。在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没错，你们都是借着一些人作为器皿才认识主的，比如敬虔的父母、忠实传福音的牧师、可爱的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其他基督徒朋友，或者你重生得救是通过在圣灵的带领下阅读神的话语，神用来拯救你的器皿和你自己之间有一种非常宝贵的联系，你应该永不忘记。的确，为着那些人，我们绝不会停止赞美神，因为他派他们来引领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的奇妙光明。但是那些圣洁的人不能让我们重生得救，那个蒙恩的妇人无法给我们新心或心灵，我们的心声追根溯源必定是超越人类的，是主。只有主 能做成新生这一奇妙神迹。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如果不是主让你们从谬误的路上扭转回来，你们还走在引向灭亡的宽路上呢。如果他没有寻见你，像牧人找见食肉的羊一样，那么你还在罪和祸患的黑暗群山之中徘徊，羊绝对找不到牧人，除非牧人先找到他。同样，如果你遇见基督，必定是他先寻见你的。既然你从未臆想基督拯救你是错的，尽管他并没有拯救所有罪人，尽管你自己就有家人还未寻见他，尽管有些跟你一起聚会的人还没有寻见他，而你却寻见了他，被他寻见。既然你从未认为基督让你与他人有这一差别是错的，那么我希望你更进一步记住这一真理。我希望你也记住，不管基督做了什么，他都有自己的意图，是出于永恒的目的才做的。除非你是粗枝大叶的人，否则你做什么事都会先下定决心再做。当然，主耶稣基督做拯救灵魂的大事肯定是有目的的，你看到没有？由此我们来到了拣选的教义。许多人不喜欢这条教义，但所有基督徒尽管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相信这条教义，却必须相信这条教义的实质。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有分别，那必定是基督用恩典造成的。既然他这么做了，必定是对的。他制造这种差异，目的不可能错。我们不相信基督行事会没有计划和目的。至于他的目的是一年前想好的，还是永恒里就有的，没有区别。我的意思是，关于这条教义，人们一样会不理解，尽管我觉得这条教义根本不难。那么主耶稣基督从永恒里就计划用自己的圣灵在你里面行善功，让你悔改自己的罪，信靠他赎罪的祭，所以他也应许领你回天家，与他永远同住。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人没有遇见他，比你显赫的人，能力和地位都更高的人，有些智慧人从来没有得着得救的智慧，有些富人并没有属天的财富，有些有能的君主执掌雄兵百万，却不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不效忠主耶稣基督。当你想到这一切，难道不惊讶自己竟然被基督寻见，从而也寻见了基督？你难道不惊叹神竟然拣选了你，让基督救赎你，让圣灵重生你？你难道不永永远远赞美主，因他施恩给你，却忽略许许多多的人，许多比你更有能力的人？这一教导在我看来简单明了，却是圣经最深邃教义的根基，同时也是整个属天启示中最具有实践意义的真理。最让我们爱基督的，就是知道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因此用慈爱吸引我们归他。最令我们渴望与他相似的，就是知道他拣选我们，命定我们去结果子，并且果子长存，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盼望所有基督徒都能明白相信这一真理，因为这是神的真理，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我肯定许多不承认这一真理或者充分明白这一真理的人也都相信。我记得有次向一大群矿工露天讲道，他们大多数都是殉道会成员。当我讲道时，他们喊着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等等。就在他们这么大喊的时候，我停了一会儿，说这让我们来到了拣选的教义。我几乎感到人群因失望而打了个冷战，似乎不会 不似乎不再会有人喊哈利路亚了，但我对他们说，你们心里其实相信这条教义，尽管你们觉得自己不信。在结束讲道前，我会向你们证明，而且你们许多人将会比刚才更大声地喊赞美主。我看到了众人一脸不信，但接着讲了下去。某人曾经酗酒咒骂，不守安息日，偷窃撒谎，无恶不作，但是他身上有了巨大的改变，相比从前完全是个新人了。他的许多老伙伴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是谁令他与从前如此不同呢？有一荣耀金冠，谁让这人与之前有天壤之别，谁就该戴上这冠冕。然后我说，我该把这顶金冠冕放在那人自己的头上吗？是他自己造成这种变化的吗？不是，不是。四面八方的人都回答道。那好，我问道，这冠冕该戴在谁头上？这人重生得救，荣耀该归于谁？他们立即喊道，主，唯独归于主。当把冠冕戴到主头上。到此为止，我们的意见都一致。我因此接着问，神带来这种差异是做错了吗？没人敢说是神错了，所以我进一步问，既然神造作这种差别是正确的，那么神事先计划好这么做就不对吗？主行事不会没有目的，既然他因自己的作为而该得冠冕，那么不也该为自己行事的意图得冠冕吗？当然该得冠冕。人群呼喊道，赞美他的名，哈利路亚。这样靠着他的恩典，我赢得了殉道会的朋友们对拣选教义的喝彩。我们没有传讲，从来没有讲过，将来也绝不会传讲，神创造任何人是为了毁灭他。但我们的确传讲，有生之年都会传讲，救恩出于主，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所以全部荣耀都必须归于做这工的圣手，归于计划这工的永恒智慧，归于主的大爱之心。主计划施恩，就是源于这样的大爱。整件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常常的赞美诗所说的，你有什么值得看重，值得创造主悦纳的？父啊，事就这样成了，你一直都得这样唱，因为你看为好。那么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的名，荣耀都归给他。你们要以歌颂他的名为乐，个人用歌声给他加冕。二，寻见基督就一定跟随。今天讲到的第二点是，如果我们寻见了基督，就要跟随他。腓力寻见了他，一生都跟随他。神赐下基督，要让他做百姓的领袖和元帅，所以他的子民应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跟从了他，但是不能更紧密些吗？你们是他的门徒，但你们不能从他那里学更多吗？快快跟从耶稣吧。我想处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一直到基督对我有什么旨意就遵行。我愿成为一片叶子，随着他属天目的的福乐水流而飘荡，意志和愿望都不会抵挡他无误的思想和仁爱之心的影响，甘心乐意的速速遵从他的命令，不仅喜乐的遵从，而且若他乐意也甘心受苦。这是一种有福的境况，从基督来的任何事物都接受，不管是亲吻还是击打，为基督做任何事，不管自己的肉体是否喜悦，凡事都献给基督，作为给他的属天祭物，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他有权 向我们要求的。启示录论到一些人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效法他们的有福了。即便是在今生在地上，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恳请你们，凡事由你们的主和夫子脚刃的路都要踏上去。耶稣去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你们在这一有福的圣礼上跟从他了吗？耶稣就是生活在罪人中间时也与他们有别，你是否过着有分别的生活呢？他做什么，我们就要尽力做，他怎样，我们也要尽可能怎样。人辱骂鄙视弃绝他，那么我们如果因他的缘故遭受类似的对待，就要觉得荣幸。他甘愿走在山的背阴面，那么我们就不要试图走阳面，渴求世人的认同。这是你心底的渴望吗？你有没有唱，如果耶稣带领，那么不管洪水火山，他去哪里我都跟随。请注意，你别仅仅唱这句诗歌，而是要使之成为你真实的生活。你们中有谁像彼得一样远远地跟着基督吗？那么当心像彼得一样跌倒。你们在自己的事物上跟从基督了吗？还是你在办公室里在市场上就忘了他？你在家里跟从基督了吗？还是一回家就忘了他？你们有些人曾经亲密地跟从耶稣，是他的热心朋友，你们现在对他冷淡了吗？别再这样了。如果你寻见了他，就跟随他，无论他去哪里就跟从他。三，信徒珍惜基督。第三，如果我们寻见了基督，就珍惜他。我们寻见他可不是小事，因为他是无价的珍宝，价值无人完全知晓。如果我寻见他，那么我如何证明自己珍惜他呢？首先就是愿意为他而舍弃自己的一切。我目前的职位会让我沾染罪吗？那么就离开那里，而绝不要让主忧伤。我在做邪恶的工作吗？若是如此，就立刻改行，否则我就得离弃他了。我有哪个同伴敌对基督吗？那么只要我做得到啊，看错了，那么我就不敢再称他为朋友了。是否有某个亲密的朋友会令我远离基督？那么只要我做得到，我就要断了联系，因为我必须为基督放弃一切，因为他也为我舍了一切啊。船要沉时，船长会把最有价值的货物丢进海里，只要能拯救船，拯救全船人的性命。我必须甘愿离弃自己的喜乐，享受金钱和朋友，而不是离弃我的主和救主，因为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拥有基督。此外，如果你寻见了基督，想证明自己能珍惜他，那么就学习弄清你所能明白的关于他的一切。耶稣基督是价值难以数算的富矿，无人完全开采了这矿。请读圣经来学习关于基督的一切。任何传道人或教师，如果能给你讲关于基督的任何事，那么就听他们讲，也一定要尽可能多的默想基督。他是万人中居首的，他全然可爱，第一眼见他我们就爱上了他，但他精致的美还掩藏着，我们只有殷勤寻找，多多与他相交，才能寻见。随着你更多的认识他的位格、他的事工、他的职分、他的应许、他的大能、他的爱，你就会更加珍惜他， 直到你觉得天堂都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如果天堂没有基督，那又算什么天堂呢？此外，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按所当有的样子来珍惜它，那么你就会尽自己所能的使用它。你良心里有罪吗？去他那里求他除去。你心里烦扰吗？去告诉耶稣。有什么事让你身负重担吗？把你的担子交给他，他会将你从重担下释放出来，或者赐你恩典和力量来担那重担。记住，耶稣基督每日都是救主，是长期的救主，一生的救主，不仅救灵魂也救身体。不管你缺什么，在他一无所缺，他能供应你全部需要。他是生命的粮，吃他吧。他是世上的光，所以你看万事都要在他的光中来看。他是你的一切，所以在他里面指望一切吧。你要让他人看到你如何看重基督，以此来显明你珍惜他。有许多首饰的新娘子会在人多的地方把首饰戴上，让他人羡慕。我们也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比宇宙里所有的宝石都要宝贵。有些任性的基督徒遇到人提起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就脸红，但是如果因羞愧而脸红，那么他们有理由为这种脸红而羞愧。我从未听过任何人因成为国家的贵族而脸红，尽管有许多所谓的贵族会让身边的贵族脸红，但是因为身为基督徒而脸红，这绝不可以。若是如此，我们或许还会因为与天使相似而脸红。假设不敬虔的人伸手指着你嘲笑，这是他们这类人唯一能给你尊荣的方式。你会因为敌人攻击你就投降？不，不，把旗帜扬起来，勇敢地为基督战斗，叫仇敌投降。只有海盗才会挂别人的旗帜。所以不管你在人生的海洋中遇到什么船，都要扬起你王的旗帜，藐视魔鬼及其喽啰。即使他们竭力行恶，你也要对抗。在家或在外，在神的家或是在大街上，在市场或是其他你去的地方，让朋友和仇敌都知道你属于基督吧。我宁愿都市会幕教堂的全部会友都可以爱主，爱的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都要深，都要火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特别蒙恩的人，我祈求他们的数量可以大大增加，但是我担心作为一间教会，我们会堕落到当今时代众多任性之人的水平。我们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给他最好的，所以让我们给他我们的心、思想、时间、才干和所拥有的一切，以表明我们多么珍惜所寻见的基督。四，信徒绝不离开基督。第四，简要说一说，如果我们寻见了基督，就绝不要离开他。腓力成了基督的门徒，又做了使徒，现在他永远与基督在一起。年轻人，明天你就要上班了，如果你说自己信主，同伴会嘲笑你，但是不要因为愚昧人的嘲笑就离开基督。你们有些人会去这座特大城市的股票交易所或者各样的市场，但是不要做不对的事，这就是离开基督。牢牢抓住他，持定正确诚实的事，因为赚取一分不义之财就是背叛基督。明天你们有些人会听到亵渎话、愚昧话， 要奉主的名驳斥，因为人若在该开口时闭口不言，就是以沉默的方式不认主。我再说，牢牢持定他，不管有多少人嘲笑你的信仰，因为基督这么宝贵的财富值得持守。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和主分开。如果你真属他，我确信没有谁，没有什么事能够把你和他分开。尽管魔鬼试图把基督从你那里夺取，但他做不到，因为基督比撒旦强，他神性的手抓住你，魔鬼及其众军都没法让他松手。我尤其要敦促你们，不要疏忽私下的祷告、读经，与他亲密相交，否则就是离开耶稣了。要更火热的祷告，更认真的研读圣经，每日更亲密的与基督同行，住在他里面，绝不要让他或任何人有理由认为你离开了他。基督的精兵绝不休假，像旧时的骑士穿着盔甲睡觉，时刻准备着战斗。基督徒一直都是基督徒，在哪儿在哪里都是基督徒。他不会一年有一次不做基督徒，一生都不会有一次不做基督徒。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只毒害自己一次，你怎么作答呢？如果一个妇人说她要停止爱自己的丈夫一次而已，你怎么看她？我们也嫁给了基督，所以我们属于他，完全属他，单单属他。主啊，你爱我们的灵魂，牢牢抓住我们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持定你。五，信徒传扬基督。我最后的劝告是，如果你们寻见了基督，就给别人讲他的事，就像腓力对拿单叶说，我们遇见他了。我有时害怕有些任性的基督徒会妄想把基督完全据为己有，他们似乎认为天堂只不过是恩典包围的小地方，只有他们和一小群心意相通的人可以进去。对于秉持这种观念的人，我没法苟同。我强烈敦促他们效法一个人的榜样，这人的土地上有一张伪造的支票，他将其扔到篱笆外飞快地跑了，因为他怕有谁认为那是他的。这样的精神在我看来跟基督的心意完全相反。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寻见了这么大的风潮，尝起来不是很甜吗？那么就告诉别人吧，因为足够他们跟你吃的。你不像围城战中断粮的守城一方，他们会觉得别人每多吃一口，留给自己的就少了。不会的，天父的家里口粮有余，没有哪个浪子会饿死。福音的盛宴，你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留给他人的也足够。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无限全能的，他的供应不会枯竭。他喜悦我们本着尊敬爱子的心，把盛宴的邀约广为散发。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既然你们爱他，就效法他的榜样，去寻找失丧的羊，直到寻见。只要你有人性，就该切切设法拯救他人免于堕入坑里，要告诉他们关于他的事。他为所有信靠他的人付了赎价，战场的景象让看到的人毛骨悚然。我盼望所有渴望打仗的人都看到我们不忍听闻的可怕景象，但是对于眼睛睁开看到罪人在神眼里真实境况的人而言，伦敦的境况更可怕。大街上到处都是未重生的人，这样的人在家时，你们许多人就住在他们隔壁，你们有些人家里就有这样的人，甚至跟他们住一间屋子，要为你的丈夫、妻子、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恳求，也要恳求他们绝不要 跟你最亲爱的人永远分离啊，要为他们昼夜祷告，主派你们提醒人不要休息，不要让主休息，也不要让他们休息，直到他们得救。除了你的亲属之外，也要为你的下属、老板、邻居以及所有接触到的人恳求主，也要恳求他们来救主。然后你的同情心和祷告要扩张，直到覆盖所有富人所生的。记住理查德·克利尔的问题，弟兄们，外邦人在灭亡，你们就让他们灭亡吗？不要忽略了外国的异教徒，也不要忽略了家里的异教徒。一位恳切的牧师在安息日向会众说，我要走了，这周要去向异教徒宣教。几个执事面面相觑，因为牧师没有提过这事。会友们想，我们就要失去亲爱的牧师了，但他为什么想去向异教徒宣教呢？他们还在想的时候，牧师静静地说，但要做宣教士，我无需离开本城。任何人要向异教徒宣教都无需离开本地。弟兄姊妹，异教徒就在身边，你们都是宣教士，你们有要干的活去干吧。愿神祝福你的事工，因耶稣之名，因他怜悯的缘故，让众多宝贵的灵魂通过你而寻见耶稣，信靠他得救。阿们。